同严峻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现状相比，中国目前的家庭债务几乎没有任何风险可言。据《金融时报》引述苏格兰皇家银行的数据，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大约是150,000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3，是中国政府债务水平的一半，企业债务的1/4。但是这个数字只能够反映出中国居民通过正规借贷渠道所产生的债务状况。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下设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对中国家庭的金融状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之后，发现中国家庭的负债只是占总资产的 5%， 这些相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比较好的状况。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主任金黎说，
这一方面呢，因为这个比如说住房啊，这些就是银行有非常高的首付的要求，第一套房第二套房都有很高的首付要求，那么银行同时呢，这个消费信贷呢，其实
金黎说这个方面是因为譬如住屋，银行有非常高的首付要求，第一套房屋第二套房屋都有很高的首付要求，同时消费信贷亦都刚刚起步，所以消费者实际上很难从银行获得消费的信贷，而其他方面的信贷亦都需要抵押。一方面是银行提供的信贷不够，所以对中国家庭来说不是不愿意，而是借不到。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家庭债务水平亦都呈现上升的势态。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统计数据显示，到了2011年底，中国家庭平均债务额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比例是 50%， 比2008年增加了20%。此外，中国家庭还有很多隐性的债务，这些隐性债务一般并没有被列入官方的统计当中。金黎继续说，
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那儿借的债呢，比例是非常高的，有33%的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那儿借了钱，用于这个住房或者是用于自己从事的工商业。
金黎说，中国家庭从亲戚朋友那里借的债比例是非常高的，有33%的中国家庭从亲朋戚友那里借了债，用于房屋上面或者用于自己从事的工商业。但是这类不被列入官方统计的隐性贷款的风险性就大大高于正规的借贷。他继续说，
而且这种风险实际上是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真的是房产泡沫真的是破灭，或者是这个经济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他还不起了，那么
金黎说，这种风险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如果说房地产泡沫真的破灭了，或者说到经济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那么他从朋友那里借了的钱，他可能借的是养老钱或者是医病的钱，子女的学费，这些对社会的影响就非常之大。由于正规银行步入了消费信贷领域，步伐缓慢，没办法满足中国普通居民的个人融资需求，一些处于灰色领域的半合法性个人借贷机构，譬如网上的人人贷公司和小额贷款公司正是兴起。自2007年以来，中国已经有200多家网上的人人贷公司成立，有空闲资金的人可以通过这些网站将钱借出去。这类点对点借贷机构的贷款利率一般都是10%-18%左右，是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2倍有多。目前中国政府对这类民间的借贷机构仍然持一个比较宽容的态度。经济学家认为，更好地规范这类借贷机构将会有助于拉动居民消费。金黎说，
任何提供这个消费信贷，在中提高消费信贷的这种服务啊，在中国目前是一件好事儿。那个我们现在面临的，在目前中国面临的大的问题，还真的不是消费过多，而是消费不足。
金黎说，任何在中国提供消费者信贷的这种服务，在中国目前都是一件好事。目前中国面临的大的问题，并不是消费过多，而是消费不足。由此可见，中国债务三大组成部分当中，唯有家庭借贷不是太多，而是不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